大家好，欢迎来到贝拉读书笔记。
彼得林奇的简单估值法，先说明一点，这个估值法有许多不同的衍生版本，这里用的是下面这本书中的方法，为的是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公式。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其中的数据最容易获得。这个简单的估值公式是这样的，每股收益年增长率加上股息率去除以市盈率。EPS 表示每股收益，一般是按年计算的。PE 表示市盈率，是当前股价相对每股收益的比值。这个公式有不同的版本，也有分子分母互换的。这个版本是最简单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每股收益年增长率，这里用的是第二年的预估增长率。为了便于说明，把公式中的数值用 ABC 代替，即 A 加 C 除以 B 得出估值。下面我们以苹果公司为例，首先我们在 Google 中搜索到苹果公司，点击第一个搜索结果，见视频贴图。第二步，在苹果股票的主页面中找到我们需要的 B 市盈率和 C 股息率。第三步，点击分析 Analysis， 然后往下拉至每股收益年增长率 A， 也详见视频的贴图。把之前得到的 A、B、C 分别代入公式，算出结果是 0.8。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家别的公司，万事达、 Visa 和 AMD， 重复前面的过程，分别找到各家公司的每股收益年增长率、市盈率和股息率，再依次代入公式，算出不同的估值。依次得到每家公司的不同估值，即苹果公司为 0.8011， 万事达公司为 0.8497， Visa 公司是 0.48， AMD 为 0.38。 对于估值来说，小于 0.5 是高估，大于 0.5 并且小于1是相对高估，大于 1.5 是正常的价值，大于2是低估，大于3则是非常的低估。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四家公司都是被高估的。高估很好理解，毕竟好的公司给予一定的高估值是应该的，主要考虑的就是高估多少和安全边际在哪里。比如第一个例子，苹果公司，这个数值还是非常好的，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第二和第三家公司的业务性质都差不多，但是数值差别比较大。如果您对这两家公司感兴趣，就需要进一步去了解具体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巨大的差别。这里给出的数值可以给投资者做一个警示。最后一个 AMD 更加被高估，这和它的高成长性有关。这里我统一取的是下一年度的增长率，如果看今年或者看季度指标，那么这个数值会非常的不同。所以这只是一个参考数值，在同行业公司的比较中的作用可能会比较大，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格雷厄姆估值法，这个估值法里面的所有参数和这个方法的理论基础，大家有兴趣看视频贴图，我这里主要教大家去如何运用，赶快点赞吧。因为我还非常贴心的给大家找来了网站，这个网站提供自动的计算程序，不用像上面彼得林奇估值法需要大家手动计算。在这里大家只要把找到的参数一一放进去就好了。下面我们来开始实际操作，我们就拿第66期视频中给大家介绍的 Facebook 这只股票来举例。步骤如下，第一，打开网页，这个网页的链接会在视频的介绍部分给到大家，有些使用 iPad 的朋友可能会找不到，给我留言。打开网页后，大家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界面，这里我用红圈圈出来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完成填空的地方，我把它们都编了个号码，一共有九个号码。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只要找出其中的1、2、3这三个数据，其余的数据都会由这个小程序 帮大家根据现在的经济数据自动填完。我们先来找第一和第二个数据。接下来来找第三个数据，这里为了方便，直接取了五年的增长预估。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选择的。当我们把这些数据输入进去以后，这个程序就会自动计算，得出我们最终需要的第八和第九两个数据。一个是股票的内在价值为 313.5 美金，另一个是负 26.7。 这里主要是看第九个值是正数还是负数。如果上述值为正，则与该股票的当前市场价格相比，该股票被高估；相反，如果为负值，则为低估。可以看得，这里的数值为负值，所以为低估，给出的是买入信号。这里还有几点要说明，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一，格雷厄姆的估值法主要应用在成长股上，给出的估值都比较高。二，如果长期来看，股价是围绕着内在价值在波动，那么当前的股价早晚要回归到内在价值，这个内在价值和当前股价的差额就是我们预估的潜在收益。三，一般而言，如果当前股价低于保守测算出的内在价值的一半，可重点考虑买入。在这个例子中， Facebook 的当前价格和估值相差只有 26.7%， 还不到一半，所以还是需要慎重考虑。另外，这个程序中自动加入的数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改变，其中大多数的数字都在右边的公式里有解释，可以找到，只有第五个这里没有解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来的。我们先通过 Google 中输入，看我红圈圈出来的地方，记住选下面第二个，不要选错咯。点击进入后可以看到最新数据是 2.41%， 所以我们可以把上面系统没有及时更新的第五项数据从 4.22% 改成 2.41%。 大家不要眨眼睛哦，原来的数字变化极大，一下子达到了前面所说的一半的标准。 Facebook 的股票可重点考虑买入了。其实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可以把其他的参数调整一下，看看结果会有些什么不同。以上的这个方法大家学会了吗？其实常用的估值方法还有很多，基本分为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其中最权威科学的估值法是自由现金流折现法 DCF。 在讨论估值方法时，我们永远无法绕开 DCF 估值法。巴菲特说，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就是该企业在其未来生涯中所能产生的现金流量的折现值。需要知道的朋友可以去查找，网上的资料非常详细， YouTube 上的公开教学也非常多，不过都比较难以上手。如果有人愿意死磕下面公式的话，那也是非常值得表扬的。以后如果我能够找到一种让大家能理解的方式去解释 DCF 估值法，我也会尝试做一期这样的视频。通常情况下，我个人会用几种不同的估值方法进行估值计算，然后根据股票的类型定一个权重，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估值。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任何技术手段都只是一种辅助方法，不是选股的依据，更不是判断买入点和卖出点的依据。它能更好地帮助您判断一只股票的基本价值。要知道拉长时间轴，价值回归是一定的，特别是对于长线投资者而言，有了一个基本价值的判断，在现在动荡的股市中可以穿越牛熊。希望通过这期手把手的教学，大家都能学会这最基本的两种方法。快点，每人收费20美元，哈哈，说笑了，不过点赞还是必须的，如果有可能帮我大力推广一下吧。唉，估计这期视频又会再一次把自己带入坑中，不过事先声明，我不是数学家，也不研究估值理论。关于本期内容的知识点，大家能够接受多少算多少， 我已经尽量把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全部用截图的方式给大家展现出来了，力求使每一个观众只要会用电脑，只要您一步步按照我的方法去做，基本都能成功。我会在评论区给出关于这些内容的一些知识点的链接，我可不想再去碰这些数字了。我希望大家看了我的这个视频以后，对大家以后的股票投资有一定的帮助。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感谢您与我共度时光，如果有缘，我们下次再见，拜拜。